真系主，感谢你俾我哋有你自己嚟到我哋当中，成为我哋一份子，让我哋亦都有可能藉住你而成为上帝国嘅一份子。感谢你俾我哋有圣经，让圣经通过圣灵嘅光照，能够成为我哋生命所需要的粮食，有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按照圣经话语来生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早从你的话当中得到启迪，让我们得到激励，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话而行。奉耶稣名，阿们。今早是基督教教育主日，我写了一首诗给大家，今早写的，今早八点钟出来，麻烦。出不出来？题目就是基督教主日，这首是 Acromatic Hymn， 即是说它是前面四个字，就是这首诗就是基教主日这四个字作为每一句的第一个字。我用广东话先读一次。基督圣道救赎成，教育圣民尊道明，主赐圣灵随行座，日间渐显新生命。我讲完这篇道，我先再解释。我们讲到基督教教育的时候，我们先问什么叫教育。很多时候我们会将两个词放在一起来对考虑，就是训练和教育，英文是 training and education。 到底和训练和教育有什么的一致性，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相信它的一致性是在于一个传递，一个内容、一个信息的传递的过程，即是说是由一个比较资深的人将个内容传递给学习的人。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训练，它的范围比较窄的，特定的。所以当我们去训练学院，或者是职能训练学院来到去学习，毕业之后呢，我们就学到一门的手艺，譬如修理汽车的、缝纫的，或者会计，这些都是有一套的技能 techniques 是可以掌握，也都是通过懂得这个技能的人传递下来，而我们学习的时候就学好的时候就得到这个技能，亦都能够使用这个技能在相应的一个环境当中做成特定的工作。但是教育和训练很不同，教育它不是一个技能，它是一个 formation process， 是一个养成的过程，就是说你本来是怎样的人，通过你教育的过程你变成更好的人。英文 education 的字是用拉丁文而来， educio， educio 就是引出或者引领的意思， e 就是出来，就是引出来。这个的意思我相信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教育法有点关系， Socratic method。 什么叫苏格拉底教学法呢？苏格拉底他认为呢，这个老师他的教导，他不是说将你不知道的东西告诉你，他认为就是教育的意思是将你已经知道的，将他引出来，引导出来。从柏拉图的哲学你要讲是一个所谓回忆论的观点，就是说前世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所有嘢，只不过你妈妈生你出嚟嘅时候咧太震撼，所以一出嚟冚唪唥都忘记晒。所以苏格拉底佢嘅教学法就系将你喺咁震撼嘅情况忘记嘅嘢重新引出嚟。啊，呢个系解释，所以 rational knowledge、rational 呢个理性知识嘅一种嘅解说啊。嗱，当然我哋今日唔系讲苏格拉底教学法呢一个嘅理论。但是却是讲到教育的特性，就是将你是什么人变成更好的人。所以假如你去一个的地方经过教育之后变成更差的人，这个是反教育。我们讲到基督教教育的时候，接着要问就是到底内容是什么？内容当然就是基督的信仰有关，而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基督自己。从则义来讲，基督教教育很多时候我们会将个重点放在主学，所以 今天的秩序程序单里面都有讲到教会未来的主学的课程。这个是从则义这个合义来到去讲的基督教教育。从广义来讲，就是任何将基督的信息传递的都是属于基督教教育的范围。将基督的信息传递都是属于基督教教育的范围，包括对于信徒和非信徒。所以可以这样来到去总结，基督教教育就是全圣道之圣言，知乎者有个知，就是全圣道的圣言，就是基督教教育。在旧约圣经我们看到，就是好像看不到学校，因为旧约这个环境，那个教育的体制其实在家庭里面，即是说你不是去学校上堂来到去受教育，而在家里面你的爸爸妈妈就是你的老师。当这个圣殿开始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个圣殿制度开始建立起来的时候，祭司也是同时扮演了这个教育的角色，或者教师的角色，就是将上帝的道来到去普及传讲，使到以色列民每一个人都知道上帝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在圣殿被毁之后，犹太人分散去在不同的地方，能够维系到他们信仰就是会堂 Synagogue。Synagogue 会堂就是将人带在一起所聚集的地方。Ago 希腊文带的意思 ，soon 一起带在一起，在那里做什么呢？聚集来到去听上帝的话。我们看一看今天刚才读过的第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4章16到20节一段，呢度系讲到耶稣基督佢去到拿撒勒嚟到去喺会堂嚟到传讲一段嘅话。到底佢系讲咩嘢咧？佢引用以赛亚书。引用以赛亚书是讲这个尼赛亚将会来到以色列人当中，而将这个的信息就是释放人的信息来到实行或者落实。这段的圣经其实它有上下文的，我们要注意它的上文。路加 好刻意嘅嚟到去记呢件嘅事。路加佢嘅记载咧系有一个特点，佢系尽可能按照事情发生嘅先后顺序嚟记。喺呢度嘅先后顺序就系前面系讲到耶稣受试探喺旷野四十日啊，昼夜受试探，然之后咧试探结束，然之后耶稣开始喺加利利嘅工作。到底路加呢个记录或者呢个记载嘅重要性喺边度咧？点解要将耶稣基督第一次，或者唔系第一次啦，即系起码呢一次喺会堂嘅教导摆喺受试探呢件事之后？我相信系有用意，因为喺耶稣面对试探当中。结束了，但是不单止结束，其实是他赢了，赢了，即是说他面对和魔鬼的对垒而打赢对方。所以魔鬼他发觉他没有办法继续来到试探耶稣，所以他暂时退去，暂时退去，即是知道自己打不赢耶稣，所以就暂时退去。在这里是一个的环境，一个 setting， 是一个属灵争战的 setting， 即是说耶稣和仇敌在争战当中赢了。这里还有两节，就是14和15节，讲到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四方。他在各个会堂里面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这里提到就是他满有圣灵的能力。为什么路加特别提到满有圣灵的能力，然后开始工作呢？很明显，这个跟耶稣做的事情有绝对关系，就是说他所讲的不单只是一套道理，他所讲的这个内容是有能力的，是有圣灵当中运作的能力，而这个圣灵运作的能力产生的后果是一个 engagement 后果。什么叫 engagement？ 英文这个字呢有两个相反意思，同样都是用这个字。一个结婚之前订婚 engagement， 两个人即已经看啱了，不会再选择其他人作为终身伴侣。但是呢都未是到结婚那一天，所以呢即现在情投意合，可以开即系筹备呢个结婚嘅事啊，但系未到结婚，所以基本上两个人已经系同意，产生一个嘅彼此嘅承诺，就系愿意喺埋一齐。另外 engagement 呢个字咧，亦都系用喺打仗上面，军事嘅对抗或者对垒，就系两个唔同嘅势力。在一个战争的场合当中接触，开始打，这个 engagement， 这个是 military engagement， 军事上的对垒。到底耶稣在这里的情况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我讲到 engagement， 这个 power engagement， 其实两个意思都有，但是两个不同层次。一方面他是要讲的这个的道，这个真理是要对听的人产生这个的融合能力，但是他另一方面又要去扭转对方。这个融合能力就是第一种的意思，就是定分那种意思。 但要扭转对方是第二个意思，扭转就是要打赢他的。当我们听道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进入一个的 engagement 的状态，即假如你有心听到的话，没心就不用说。有心听到的时候就进入一个 engagement 的状态，就是你听到的时候你是被拉进这个道当中，但是同时又拒绝了某一些的事情，是拒绝黑暗就近光明。这个就是听到的时候如果是好的一个回应会发生的事。在第二段经文《使徒行传》十七章一到三节，这里是讲到另外一个人物，就是保罗、西拉和保罗，主要我讲保罗。这段的圣经和路加福音第四章是有一致性的，这个可能也是同一个作者有关，这个 Luke X 就是路加和《使徒行传》是同一个作者，就是上下集，路加是上集讲耶稣，《使徒行传》下集就是讲到耶稣受死复升天之后圣灵降临，就是圣灵通过耶稣基督的名所产生的后果，也都是圣灵降临之后是教会继续运作的时候。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使徒的工作，在这里记载是保罗，他是按照平常所做的，然后呢一年三个这个安息日来到去讲，他不单止在这个地方讲，他呢也都是之前在过不同的地方，暗菲波利、Apollonia、这个还有这里就是帖撒罗尼加、这个第三个地方。到底在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加传讲这个耶稣是哪个之前呢，发生什么事呢？当然他不是四十日禁食然后面对魔鬼试探，但是有一件事发生，就是被囚。被囚为什么被囚呢？就是当时他 传道的时候，有一个的女仔，不知道多少岁，一个女仔她是被鬼附的，然后她主人，她是 handler， 她的主人就用这个女仔来赚钱，就是人家问前途、看相、都很漂亮的。但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将这个女仔身上的鬼赶出来，赶出来就不漂亮，所以这个的主人就失去了个财路。是在这样前提底下，这个主人就煽动当时候的可能官员，然后呢就将保罗西拉捉起来。表面上这个是经济的议题，就是说有一个人经济受损，然后保罗被监禁。但是再看深一层，其实是一个属灵争战的问题，就是当保罗藉着圣灵的能力将鬼赶出来之后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所做的也是一个 engagement， 是一个通过圣道产生人的生命改变。好，我们跟着再看一看，就是到底讲的内容是什么。看回路加福音第四章这一段的时候，耶稣是引用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是旧约的圣经，但是在旧约它是讲到尼赛亚。你可以讲耶稣其实是讲自己，就通过以赛亚书引用以赛亚书讲解以赛亚书来讲自己。更有趣的就是他不单止是讲自己，而且在自己家门口讲自己。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有一天你回家跟你家人说我是谁，很奇怪的事。家人不知道你是谁吗？使乜你自己再说一次呢？或者未必在家，在你邻居，就是那条街，大家都识你是谁了。然后你告诉你的邻居 我是某某某，我是谁，这又很奇怪的事。耶稣就是做这样这么奇怪的事。路加特登没有提其他地方在加百农耶稣讲了什么事，当然以后是有一地方提，但是在起码开始的时候他不以加百农的传道为重点，而以拿撒勒，就是耶稣自己的家乡为重点。我二月份的时候去过以色列，所以我知道那个的环境大概是怎样样。加百农今天你再去的时候呢，你看到的会堂就不是耶稣的时代会堂，是第四世纪起的。就是在那个你看到的会堂旁边有一些的还有一些柱，就是一些废，已经是废弃的一个遗址，那个才是耶稣当时候传道的地方。加百农是比较大的地方，拿撒勒现在是比较大，但是呢其实耶稣当时候是很小的村来的，所以我不知道有多少户人口，但应该大家都知道，大家不会有人不知道耶稣是谁。而耶稣却是在当地来到去讲他是谁。到底意义在哪里呢？耶稣似乎是向认识他的人讲关于这些人所不认识的他，他尝试向这些以为认识他的人来到去讲这些人其实不知道的他是谁。我们再看回保罗，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讲到用圣经来到去证明耶稣是基督。当时候听的人也都有不同的背景的人，有一些是希腊人，就是敬虔的希腊人，有一些是妇女，也都有犹太人。无论是敬虔希腊人或是妇女的犹太人，相信他们 都对于尼赛亚有一定认识的。因为希腊人敬虔希腊人不是一般希腊人，而是在犹太的会堂里面聚会的希腊人，所以他们应该听过。但是为什么保罗却是在会堂里面讲这个犹太人或者这些希腊人应该知道的事呢？就是他其实要尝试传达这些人所不知道的尼赛亚。这些人他们期待尼赛亚是一个荣耀的尼赛亚，但是保罗所讲的他是一个受苦同埋经历死亡的尼赛亚。只有经过受苦和死亡才复活的尼赛亚。保罗是对于当时候的犹太人甚至是这些敬虔的希腊人所认识的尼赛亚一个观念的 unsitting， 就是拆毁了他们过去的经验，那个认识 iconoclast， 对于一个 icon那个所认识的那个偶像，那个观念 一个嘅破除，然之后重新建立。耶稣所做都是一样，就是要让那些以为认识他的人对于他这个认识的打破，然后重新建立。旧约所呈现的尼赛亚，虽然在以赛亚书都有讲到受苦的、受苦的君王，但一般来讲大家就会将个重点摆在荣耀的尼赛亚身上。到底当保罗、当耶稣基督传讲这个真理之后得到什么结果呢？耶稣差点被谋杀，差点被谋杀。我月份去到拿撒勒的时候就曾经去过这个传说，我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地方，相传就是耶稣被推到这个地方，就是跌下来一定死。我们看一看，就是路加第四章后面那里，四章二十一节讲到耶稣对这些人讲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耳中，即是你听到，其实是应验。二十二节，众人都称赞他，并且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即是讲好的话大家都想听的。又说，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我们都认识他的。耶稣跟着讲，二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讲，你们必引用你这一道的俗语向我这样讲，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面。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三年六个月，遍地饥荒，那时候以色列当中很多寡妇，但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到他们其中任何一个，只奉差到西顿外邦人的地方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另外二十七节，先知以利沙的时候，都是大先知行奇事的时候，以色列中有很多长大麻风的人，但是只有叙利亚国亦都是外邦人的乃曼得到洁净而已。二十八节，会堂里面的人听到这段话之后，就怒气满胸，就起来奔他出城。他们带他到山崖，要将他推下去。耶稣却是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愤怒呢？本来听得很好的，大家都很欣赏他，还说这个是约瑟的儿子，有他在我们当中真好了。怎知道说不到两句调回转头。我相信人的反应跟他自己有关，就是有你听到什么的说话会是刺耳的话呢，就是说那句说话其实你就是这样，你就是这句说话讲的情况。国语一句叫对号入座，对号入座。你去看戏的时候你咪有戏飞的，现在你在这里看戏就不会对号入座，对号入座，香港看戏就会。你拿了张戏飞是什么号码你就坐那个位置，所以拿了张戏飞你听到到之后，你拿了张戏飞你就自己知道你是那个位置。所以这些人听到之后很刺耳，知道耶稣是对着他们讲。假如他们不是这样人，没有反应的，不会有反应。对号入座。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我几年前在台北开一个研讨会，是儒家和基督教对话的研讨会。我其中发表文章一篇，我是讨论这个儒家的幽暗意识，即是讲罪观的问题。 咁呢啲呢個研討會之後咧，文集係要出版嘅，即係結集之後出版。咁過咗幾個月之後，我收到一個電郵，就係從編輯部嗰度發俾我，就係話瑜伽嗰邊咧睇過呢篇文章啊，咁就覺得有一句咧好刺耳，聽唔順。我問可唔可以將嗰句刪咗？咁我考慮一下，即係我諗下個編輯好為難嘅。假如我話唔好嘅時候，佢就好難做。咁我睇一睇我成篇文章嗰個大意主旨，其實少呢一句咧都冇影響全文嘅。咁我同意，即係佢將呢句攞開，即係等對方好做啲。點解即係對方即係瑜伽會聽到刺耳咧？我相信就是對號入座，對號入座。另外，我發覺我查一查呢個國家圖書館，北京國家圖書館，我查一查佢哋有冇收集我的書。我發覺佢哋收集我所有書，包括我博士論文英文版都有。我真的好意外，就是有一本冇，就是講中國歷史一本冇。咁我諗諗，可能都係對號入座的原因。即是我講得太硬了，講得太對，太對題，所以他們覺得這本書不能夠給人看。所以對號入座常常發生，亦都在猶太人當中出現這樣的情況。保羅在《使徒行傳》那一段亦都沒有例外，就是当他全讲这个尼赛亚是一个受苦的尼赛亚的时候，有些的犹太人就听到嫉妒。嫉妒的意思就是说跟犹太人本来所信的所推崇的那个尼赛亚是不同版本，而有人跟了这个新的版本，这个受苦的尼赛亚。所以这些的嫉妒犹太人也是耸动其他人，是要构成保罗有一个政治罪，就是说他所传的这个耶稣要作王。所以在这个罗马帝国境内，这个成为政治罪，所以他是被逼要离开。但是无论是保罗或者耶稣，没有因为这些的逼迫而停止传讲这个真理的委身。我都曾经试过3年时间，因为所传讲的信息的内容有关，全世界被跟踪，而且是24小时的监视，全世界真的是全世界，不单止在亚洲，也都在加拿大，亦都喺歐洲，我喺歐洲亦都有咁嘅情況。當然未至於被謀殺嘅情況，耶穌就高一個層次咧，即係佢講嘅道可以引起人哋謀殺佢。我都未到呢個嘅層次。所以全港真理會有全港真理而嚟嘅代價。这个都是作为门徒的代价。保罗他付了这个代价，耶稣当然也是付了作为基督救赎的代价。最后我们讲到教育如何参与的问题，基督教教育如何参与的问题。我相信有不同的层次，最简单的就是主日学，所以大家都说不是教主日学就要去主日学参加，这个我是同意，完全同意。除了主日学之外，其实有更加阔的一个的参与的领域。我相信凡是将真理分享都是 包括在这个的范围当中。所以无论你在团契的分享，或者是在星期日的主日学的分享，或者是港台的正道，其实都是一个实行基督教教育或者是接受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场合。所以不是受教就是受教，不是受接受的受教，就是受是手字边的受，就是教授的受，就是不是被教导就是教人的。我相信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机会的，只需要大家去留意和愿意参与，我相信有很多机会。另外也都是有一些比较特定的参与范围，譬如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或者是神学教育，也都是另一个范围。在温哥华其实有很多受神学教育的机会的，就不一定需要你辞了份工都有机会是接受神学教育。我自己参与神学教育有前后有30年，屈指一算应该是30年，可能不止了。神学教育其实有，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呼召，但是有这个呼召的人也都不是说高人一等，只不过是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当中的一个侍奉。我主要的神学教育的范围是在中国，所以刚才讲到24小时的跟踪。就除了神学教育之外，其实还有是更加广泛的，就是自学。自学自学就跟阅读有关。其实自学现在已经是应该一个潮流，一个世界潮流。即是我们不是说离开了学校之后就结束，即是我们学习结束，其实是不断学习。那这个不断学习过程，除了你上网之外，其实阅读是很重要。那你每一朝早的灵修就是一个自学过程，就是通过圣经的话得到更新，也都得到造就。但阅读不单止是圣经，圣经是基本的，要也都看阔一些。当我们能够更加阔的一个视野的时候，就能够看得更加深入。这个阔度、这个广度和深度是相关的。还有最后一个挑战给大家 proposal， 写作。不是受教就是受教，所以我们除了阅读之外，能否将你的经验、你自己得到的好处和分享，不单是口讲，也都能够通过文字来到去陈述。文字的陈述很重要，因为它是经过一个很仔细和很深度的 articulation， 即是将一些的不明显或者模糊的内容将它具体化，将它形格化，一个具体化过程。写得好是一个恩赐来的，但是恩赐可以操练的，所以不要说自己做不到，先试一下，然后慢慢你会发现，说不定上帝给你在这一方面有恩赐。其实讲到最后都离不开一个的议题，就是通过基督教教育，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更加好的人。这个好是指到更加像基督的人，亦都使到其他的人更像基督。这个是基督教教育整个的 核心意义所在。再睇翻头先嗰首嘅七言绝诗啊，仿古诗。我解释一下，第一句唔使解释吓，基督圣道救赎成，一教育圣民遵道明，就是遵行呢个道，呢个光明之道，或者喺光明当中嚟遵行呢个道。但唔单止系教导一个内容而已，同时都有主赐圣灵，圣灵是我哋随时嘅帮助，所以主赐圣灵随行助，日见渐显新生命。这个改变它不是一下子立竿见影的改变，一般来说立竿见影的快来得快都去得快，真正的改变它是潜移默化，有深度的改变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日见渐渐显明新生命，在启示录讲到我们有生命，因为生命其实有内容的，这个生命的内容其实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内容，然后这个生命是配上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是讲到一个基督徒整个 formation process， 一个养成的过程。我相信圣经里面常常讲到我们将来得的冠冕，得到的奖赏，其实都是一种的 figure of speech， 一种的修辞学的表达方式。他要讲什么呢？其实讲到 capacity 的问题，讲到一个的容量的问题。是什么容量呢？就是你容纳得上帝有多少。你的容量越大，你的袋衫袋越大的时候，装的东西越多了。容量怎样可以扩大呢？就是你的样似基督，你的容量就大了。越似基督，你的容量越大。所以越似基督，你能够装得落上帝本身越多。所以你所谓得的赏赐越大，其实是这样的意思。不是真的有14K 金或者钻石的冠冕，这些其实都是一种寓意的表达方式。所以当我们能够体会，能够珍惜上帝他的生命的实在的时候，我们 就越能够晓得到底这个生命我们应该如何来到去追寻，或者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更加像基督。我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各种的诱惑和压力底下，但仍然不偏离你自己的教训，也都常常遵行，帮助我们，我们软弱求圣灵来到去辅助。阿们。